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开始审议针对中国生物公司的生物安全法案。橡皮图章代表怎样的国事？百姓说出真相。
我们这个选举是假的了。
在参加以后呢，我就完全受到打压。
精彩点评：取消总理记者会，重头戏让中共怕什么？
对，这个举动是虽然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
主要问题还是形势太严峻。
记者探秘中国走线客，船难火灾挡不住脚步。
这一批我们这一批人里面就有一船人翻了，死了一半，我说有一半找不到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国会参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三3月6号开始审议出于国家安全考量限制与中国华大基因、药明康德以及其他生物科技公司做生意的法案。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旨在防止美国人个人健康被外国竞争对手获取的法案可能被修改。这个法案在投资者中引发严重忧虑。消息上个月传到中国后，触发对药明康德等股票的抛售。法案同时还阻止美国政府与使用这些公司仪器或者服务的公司签订合同。接下来，关于美国大选，3月5号被称为超级星期二，是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期间最关键、最忙碌的一天。美国选民在这一天前往投票站，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在旧金山湾区采访到了一些选民。达尔是海沃德市民。
About the election, I'm concerned about securing the borders and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y and inflation.
他说：“关于这次大选，我关心的是边境安全，我还关心经济和通胀问题。我希望看到更多人出来投票，有更多的人参与投票的过程。”与此同时，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三上午在家乡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竞选总部宣布结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这一最新的发展将确保特朗普最终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再次与现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对决。曾经担任南卡两任州长，并且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黑利星期三表示，终止他13个月之前启动的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的时间到了。黑利星期三上午10点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说：“我说过，我想让美国人的声音被听到，我做到了，我没有遗憾。”接下来，根据路透社星期三3月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投行摩根士坦利大刀阔斧裁减其在中国的资产管理团队，裁员幅度大约9%。这一轮裁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股市螺旋式下跌，影响到这家公司接近4万亿美元的基金前景。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摩根士坦利投资管理公司是从去年12月开始这一轮裁员的。去年6月，摩根士坦利把这个部门改名为摩根士坦利的全资子公司。摩根士坦利目前还没有就此事做出任何评论。另外，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3月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谴责中国星期二在南中国海的危险操作。当天早些时候，菲律宾和中国的海警船在这处有争议的海域相撞，导致4名菲律宾船员受伤。莱德少将说，在印太地区，我还想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对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合法作业的菲律宾船只行为鲁莽之后，今天上午我们国务院的同事发表的声明，你们有很多人今天都看到了录像。而关于中国今年军费增长7.2%，莱德少将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呼吁北京增加其 国防开支的透明度。而与此同时，针对菲律宾船只和中国海警船相撞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阻碍菲律宾船只的安全航行，显示中国鲁莽地无视菲律宾人的安全，并且无视国际法。米勒说，美国与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米勒说，我们正在就此事与菲律宾进行讨论，这一事件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挑衅行为的最新发展，这再次证明中国肆意无视菲律宾人的安全和国际法。最后，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5号在墨尔本表示，东盟国家与中国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正在进行，但是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东盟与中国去年7月达成了协议，双方计划在2026年秋季前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That's the common position of the ASEAN members that we should negotiate a 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李显龙说，东盟成员国的共同立场是我们应该通过谈判与中国确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已经启动，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的精彩片段，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本届人大结束之后，总理不会按照传统惯例举行记者会，而且永久性取消这项活动。这个消息让外界震惊。中国总理记者会是每年两会的重头戏，为中外媒体了解中国领导人思路和政情留下了一扇难得的窗口。中国人大为何取消总理记者会？中共为何恐惧真相和媒体？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的精彩片段。
那首先请教于平博士，这两会总理记者会是持续了30多年的惯例，从1988年李鹏开始，1990年两会受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中国官方没有举行总理记者会，但是在1993年以来呢，这个总理记者会就成了常规了。今年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取消总理记者会，而且是在以后没有特殊情况下都不会举行了？就连一些身居要职的高官也表示事先毫不知情。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反常的举动？
对，这个举动是虽然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如果仔细看19大以后，那个习近平呢是把党领导一切呢写进了党章，并且高调的宣传，而且呢他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实际上他把党政这一块的模糊起来了。所以呢党领导一切呢是今天发展成为国务院不能对外有一个直接的沟通交流场所或者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渠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第二个，从这个权力大权独揽就独裁的需求角度讲的话呢，那习近平个人也需要把所有的重大决策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他上两任的时候，有李克强呢经常利用这个国务院这个渠道呢，还可以应该说不能说是跟他分权，但是宣示出一种可以有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场所，那么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第三个值得观察的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习近平现在的他跟他搭档的那个总理就李强，我觉得习近平通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对李强个人他是有不信任的。我讲这个信任是两个方面的信任，一个信任就是对他的忠诚度的信任，第二个信任的话呢还包括对他能力的信任。其实李强在作为总理这样的一个第二号人物的这个工作上面，在过去的就是1年多的时间里面吧，他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信任危机的。 不光是习近平对他的能力的信任问题，其实国务院其他的领导人对他的信任问题，以及地方领导对他的信任问题都出现了危机。因为他自己在上任的时候也提到，跟大家讲过，他根本没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所以呢，在这个对外交流也好，在领导国务院的全面工作，他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啊，我觉得从刚刚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次呢，虽然他直接宣布取消国务院总理的这个记者会，有点出于大家的意料之外，可是呢，我想在过去的政治发展中间，特别是近几年政治发展中，这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也有分析说，取消总理记者会不是为了限制总理的权力，而是因为问题太尖锐，形势太严峻了，难以回答，避免尴尬。邓玉文博士，您怎么看？
我从大的一个实际的逻辑背景同意刚才这个于平博士的一个分析哈，但是要认为他是要限制总理权力，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点说得太严重。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个记者会也就两个小时，它本身并不是要行使行政的管理权利，而是要和外界的一个沟通对话。所以如果要限制总理的权利的话，他用不着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约束总理，是没有必要。主要问题还是太严重，形势太严峻。我昨天在这个美国经验也发了一个文章，也就是说说好说坏都不符合当下这个形势和当局的要求。就是我把总理记者会啊，从杜隆基到演变到现在温家宝李克强再到李强，这原来就是早期是很精彩的，但是越到晚期，到其实从李克强我们讲这个后期啊，就已经变成一种激烈了啊，到李强的就更是激烈，是失计无畏，岌岌可失。那么这种激烈的性质呢，就是刚才讲的，在李克强的后期就显示出来，总理不能够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啊，而是要按照一个写好的剧本来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所以讲我们讲这个很难出台，他对外界其实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兴趣。所以我们讲现在你去看看，就调查一下，看两会的记者会的，是包括记者本人呐、啊，包括我们讲这个一般的普通百姓，都这个很难提起这样一个兴趣。我本人曾经做记者的时候，就曾经也参加过这个总理的这个记者会啊，所以我认为，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很难让外界满意的。那么到了李强这样一个这一代了，总理可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更是大大的限缩啊。我们看李强去年也搞了一个记者会，那谁记得李强去年说了什么？反正我是不记得啊。所以讲这个对当局来讲啊，这样一种两会的这个总理记者会的这种激烈性质，他权衡来权衡去，干脆取消为好，免得反胃，或者说免得出错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我认为还是这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由于这个形势太坏太严峻，说好说坏它都不符合当下这个形势和当局的这个要求。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采访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等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橡皮图章代表怎样的国事，百姓说出真相，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3月4号、5号在北京召开，经过所谓直选和间接选举产生的近2900名人大代表齐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共商国事。然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这个本应代表民意的大会并不抱持什么希望，认为人大只不过是中共一手操控的橡皮图章，真正的民意既得不到如实的反映，更不可能得到切实的维护。中国的人民民主要落实到法治的实处，任重道远。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好的，陆阳。理论上说，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
县乡级委直接选举，市自治州以上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和省级代表等是间接选举，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杨明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作为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直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因此被广泛认为扮演着橡皮图章的角色。曾经在2007年参选并且当选江西省鄱阳县的独立人大代表黄松海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这个选举是假的了，当然了我们在进步，是有点进步，但是基本上还是假的。
杨明的报道说，正如中国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娄勤俭3月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人大工作要遵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1年提出的6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使人大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曾经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且成功当选的湖北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年老百姓的积极性、参与的热情在降低，根本的原因就是选了也没有作用。
我们选了这么多次，选了之后作用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啊？对社会，对我们这个阶层，或者是说对我个人带来的作用怎么样，不是那么满意啊，甚至不满意，那么啊，参与的热情度降低。
王秀珍女士2021年曾经参选北京基层人大代表，她告诉美国之音，人大代表是由政府指定的人选，并不是从底层往上推举的。王秀珍告诉美国之音，
在参加以后呢，我就完全受到打压，根本就不让你参加，然后就把我带到农村郊区去，就等于监控起来了，然后等到选举完了以后才把让我从那边回来。我这属于好像是就是危险分子似的，就老有人监控，现在又把我监控起来，老有人看，在我家门口蹲着，我出来就有人跟着。
杨明的报道还说，立法认为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上是为了对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选举起到一种稀释的作用。他说，老百姓关注的并不是重大的理念，而是人大代表在议政时能否反映老百姓的心声，为老百姓提出更好的议案，解决老百姓更关心的切实困难和问题。
啊，选区的选民啊，应该行使监督的权利。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我们的我们就不担心那些代表吗？代表的程度怎么样？满意吗？他们这个是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行使了法定的权利吗？
而北京的王秀珍说，人大代表都是从上边直接派的，就是指定的，投票的时候你也看不见代表。
我们老百姓的最底层的声音是没有人能听得到的，因为没有人给我们往上反映，就是政府指定的那些人大代表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我有什么意见也跟他那反映不上去。
他说，这样的所谓民主选举不是走过场还能是什么呢？2021年曾经参加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野静春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大家肯定就是愿意，我也作为能推动一看到一点点也可以啊，对吧？我认为也是起到作用的，肯定是不会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白做。”
北京居民刘静茹也在数年前参与过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
找我们片人大代表一直找了好几年。到现在他也没有是接待我，也是从他这届上了以后他就没跟大家见面，我从基层我找到区里的，找到市里的，这都是见不着这人来代表，你就这样他能怎么能反映到民间的问题啊。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政府瞄准增长 5%， 民众看到只有内卷，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强3月5号在人大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 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那么对于这样的愿景，中国的普通百姓有怎样的切身体会？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在外企担任品牌行销的于小姐回忆，去年春节正值疫情后开放出游，放假隔天的朋友圈遍布了到访世界各个国家的亲友。当时大家都认为只要打开关口对外互通，2023年经济将会恢复得非常好，充满乐观与雄心壮志。时间来到今年春节，于小姐直言现在人们相对保守，因为以后可能会更不好。我把现在过好，谨慎的过，她对美国之音说。
大家已经开始知道，就是23年不好过，24年也不一定能好过得了，像口红效应，就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开始倾向于买廉价的奢侈品，比如口红。那这个时候就大家觉得，既然过去一年过得不咋地，那就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啊，就是过年要驱驱不景气的事情。
不同于民众相对保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月30号报道，北京春节以福满京城春贺神州为题，全力举办近万场文化活动。环球时报2月4号指出，春节是中国全年消费的风向标，其中科技类、文化类和国货消费成为龙年春节的热点。经济不振除了造成消费模式改变，作为大学讲师，李小姐也观察到今年青年躺平被热烈讨论。李小姐认为，新一代年轻人并非躺平，而是想法灵活，不受传统局限。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说，
年轻人还挺有冲劲的，我倒没有感觉就是说躺平，就他们对于未来还挺就是满怀希望的那种状态。20到30、35岁之前，就这个阶段，它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就他去要去选择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想法会跟我们不一样，工作的这种性质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我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公司，我要踏踏实实去上班，可能也会不一样。
对于躺平现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陈新磊也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他认为，一方面可以说现代年轻人比上一代缺乏斗志，但同时也是思维差异和新时代自我与自信的特质。陈新磊对美国之音说，
90后啊，00后、70后、80后差的非常的多，但70后很难想象说是我能找到工作而我不去找，甚至因为我不愿意加班，这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的人就可以，我用不着那么拼命去买房子，我也买不起，那我就租好了，对吧？谈恋爱很麻烦，我也懒得谈，我也不想生孩子。这就是他这一代的特质，他相对来说更接近西方的这一代。
感谢志远。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交界的圣文森特移民交接点的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巴拿马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头两个月，有4000多名中国人穿越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地带的达连隘口，人数远超去年同期。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巴拿马雨林地带，了解这些穿过雨林的中国走线人的故事。下面，记者卡拉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交界的圣文森特移民接收点的报道。
现在我们就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地区的一个叫做圣文森特的移民登记点。那么这个难民登记点呢，通常中国人会比较多，因为从这个卡莱托到圣文森特这条路线呢，在雨林里跋涉的时间可能比较少，但是通常这个花费也会更贵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跋涉雨林的路线毕竟是一条非常贵的路线，也是充满了各种的风险。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大概有几十名的中国的走线客，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意外的这个突发的情况。那么就在一周之前呢，从哥伦比亚到巴拿马的这个水路上，在海上是发生了一起船只倾覆的事故。那么这些中国的走线客呢，是多少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那么他们其中有的人呢，就是在同一天的晚上从海上进入巴拿马。那么他们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呢，说起当天晚上海上的风浪以及海上的这个惨剧，仍然是能感到他们惊魂未定的情绪。那么也有很多的中国走线客呢，他们是在船难发生之后，他们不得不从这个陆路，然后从这个岸上来绕道进入巴拿马，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在雨林里多走了大概有3天的时间。其中很多人都是准备不足，并且在雨林里是跌伤扭伤。他们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一批我们这一批人里面就有一船人翻了，死了一半，我说有一半找不到了。我不是中国人，然后有一个中国，说是有个中国小孩浪打起来不见了，然后找不到孩子了。然后还我反正看的时候，就是说在内科这个地方有一个阿富汗人，他们一家里面兄他弟弟和他儿子也是一浪打起来没了。我们就避免了那个坐船，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雨林到了这个上船点。然后我们在雨林走了4天才到这个地，走了4天加上住2天，一共住了6天，在雨林里面住了6天才出来。这一批是非常非常辛苦，我们鞋子都换了好几双。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就是6天前。
就是您刚到的？
对，
走了。
您是自己走吗？还是和家人一起来的？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有？
是一家人。
您和太太和孩子？
对对对。
几个孩？多孩子？
一个孩子，一个孩子。
多大了？
8岁了。
8岁。
8岁了。
那您这么危险，为什么带着孩子一块走出来啊？
各种原因吧，有政治原因，有一些宗教方面的原因，还有个人的像发展原因以及孩子教育的原因。
嗯，能具体讲讲，比如说是什么让您下了这？
国内不能说话呀，大家都知道啊，国内不能说话。我有一些需要表达我的诉求的地方，我表达不出来呀。
嗯，
关于孩子教育的话，国内内卷又严重，我孩子每天不是每天就经常会听新闻联播，老师要求我们看新闻。老师要求我们看领导的重要讲话，要求孩子看新闻，然后还要拍成视频上传到群里面去。然后就是经济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了，反正就是
能具体讲讲什么经济原因？
经济原因第一内卷，然后像我们，我现在年近40，然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然后已经失业1年多左右了。
嗯，
我是做工程，做网络工程建设的，基本上没什么项目可以做。所以基于各种原因吧，所以我们就决定向你们电视台向你们台说的向死而生，冲向一个自由开放，对民众好，对尊重人权的一个国家。
嗯，那您在路上看到这么多的惨剧，如果让您再选一次，还会这么选吗？
够，继续走。
走了多久到的？
走了多久？走4天。
受伤了吗？目前
啊，到处是伤，小孩崴了脚，小孩崴了脚。
明天那个无国界医生和红十字会都会在那个营地里面，你们要需要一些治疗和基本的药物，可以找他们要一下。
总体来了这个地方，
不容易啊，这么小年纪。
他超乎我的想象了，他真的超乎我的。
一路上受了这么多苦，最后现在后悔吗？
不后悔，来了就不会后悔，对不对？在家里肯定会后悔，还是苦了点。
虽然这些中国走线客对于路途上的艰险多是有所准备，但是他们对于这一条路上具体的情况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风险呢，除了自然环境中的艰险之外，还有在雨林这个法外之地的抢劫犯罪这样的风险。而且接下来他们的前方也不一定是一路坦途，仍然可能会有黑警，有犯罪团伙。很多人对于到美国之后怎么办也没有具体的打算，但是他们仍然愿意面对着所有的未知走出中国。
听众朋友，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交界的圣文森特移民接收点采访中国走线客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